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双手扶在哪里，哪里就有神迹。你的双手按在我们眼睛上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你的双手扶持我们的腿的时候，我们这些瘸腿就能够行走。你的双手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大麻风就得洁净了。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而且主，你最愿意赐给我们的不是今生的好处，而是永远的好处，就是你愿意把永生赐给我们，你愿意把你的义给我们。所以凡向你祈求的都必得着，凡寻找你的就必寻见，凡叩门的你必给我们开门，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就向你祷告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在今天继续不断的依然的在你百姓心中把福音的门打开，依然引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在你的恩手之中得以坚固，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讲台，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让我们听到的时候领受你圣灵给我们恩惠的福音。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人人皆祭司和教会。好，我们之前讲到人人皆祭司和教会，上次我们讲了就是福音和教会的关系，就是福音是教会的根基，是不是啊？福音是教会的根基。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好，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因为既然已经讲到教会了，就要去明白那么神为什么设立教会。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要是分享两大部分。一个，我们说在提这个明白这个主题之前的一些前提，我们需要去知道。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要去讨论为什么神设立教会。那我们讲，先讲这个前提。好，先讲这个前提，我们先不读圣经，我们等一下才会读到圣经。就先讲这个前提，就是其实这个前提是我们之前跟大家都分享过，但是我们今天还要把它再串起来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讨论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几个前提，跟我们一直在讲的因信称义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的软弱就是把教会给搞错了，看错了，对教会的认识是错的，所以这样子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本来上帝把教会设立起来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但是我们也讲，你去看历史你就知道，特别是看教会历史，教会对人性的压制也是很大的，是不是？那这个就说，我们说就有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前提，也跟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些内容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你要去看这些来去对照的时候，才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说，我们先讲关于这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叫做教会，是不是？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第一点你必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前提，你要知道教会不是我们到上帝面前的中保，教会不是我们到上帝面前的中保。我们要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只有一个中保。一个中保够不够，弟兄姊妹？两弟兄能不能做中保，或者找孔子做中保行不行？不行，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只要信了基督，你只要仰望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只要仰望他，你一定能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看教会历史，原来天主教的时候辖制圣徒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中保，对吧？但是有些基督徒反对天主教也反到另外一头去了，反到哪一头呢？就是觉得说教会当然不能做中保了。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两弟兄，那天主教徒得救不？好，天主教徒得救不？那我们说天主教徒，我们能不能讲天主教徒都得救？不能。那我们能不能讲天主教徒都不得救？也不能。那所以天主教徒得救不得救和我们得救不得救其实方法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一样，都是什么方法？信耶稣。所以天主教徒当中有人信了耶稣，你说咦，天主教徒可无知了，两弟兄你讲过我也发现了，啥都不懂啊，也不喜欢看圣经啊，然后整天念那个玫瑰经跟玛利亚祷告，这不是得罪主耶稣吗？得罪不得罪主耶稣？得罪。但是这个得罪主耶稣基督的罪，耶稣的血能不能洗啊？这个天主教徒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啊？好，弟兄姊妹，天主教徒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啊？你不能这样说，是不是啊？有些最终灭亡的人，听了福音一直拒绝福音的人，当然犯了这个罪，但是你不能说天主教徒都犯了这个罪，是不是？因为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讲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教会绝对不是中保，任何时候都不是。任何人想把教会做成中保的时候，这个教会不管他是号称在天主教里面还是号称在基督教里面，他其实都是天主教化的。当然天主教在这方面跟我们很不一样，你注意哈， 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注意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叫做郑州归正教会，然后有些教会说叫恩约教会，那个教会叫恩典教会，那个叫做磐石教会，那个叫做安提阿教会，那个叫做西安教会。然后天主教会有没有搞这些东西？不搞。天主教在哪里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我们就一个教会，基督就一个身体，咋搞出这么多来？你们基督教肯定搞错了。我们搞错没有，弟兄姊妹？基督确实就一个身体，但是那个身体是由一切得救的人组成的，而不是某个教会能够一统天下的，是不是？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教会不是中保，教会绝对不能做中保，只有基督是中保。当教会想做中保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就怎么样？就败坏了。教会想做中保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其实他自己，因为一旦逾越次序，一旦乱了界限，这其实是不是罪啊？这就是罪了，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因为圣经上面不许我们过界限，何况这个界限重要不重要？这个界限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位中保和两位中保一样不？不一样。如果一位中保的话，你只靠他就行了嘛，他如果救你就能救，但如果两位中保，你得把两位都搞定嘛，是不是啊？就我们举例子，好像说如果你去做开公司扣章，就一个领导扣章，扣一个章工资就能开的话，那你就找这个领导给他说通了就行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开公司？开公司会给我们这个社区带来什么好处？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我这个公司将来有发展前途啊，税收也有好啊。那好，扣一个章。但如果有两个领导呢？你就跟这个领导说了，还得跟那个领导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上天，如果有两位中保的话，就是你不单要说耶稣说我愿意救你，但你先别急，我这儿只有半个章，你还得让教会同意，行不行？不行。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教会不是神人之间的中保。那么同样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教会绝对不是中心。什么才是中心？弟兄姊妹，耶稣是中心，福音是中心，教会永永远远不能做中心。所以罗马天主教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说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就是他们其实是教会中心论，我们是基督中心论，我们是唯独基督。其实他们把我们讲的五大唯独都废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唯独教会，他其实唯独教会。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前提，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教会不做中保，教会也不能做中保，教会也没资格做中保。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你把这个中保论，天主教的中保论一破，把这些很多教会别有用心的那些人的这种教会中保论，或者什么什么圣职人员中保论，把它一破，那么他对人心的辖制就基本上就烟消云散，是吧？但是只要这个没破，这就不行。就是我们讲的，你会看到中国成语也有讲这句话，说什么拿着鸡毛当令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是不是？有些小官员就是这样子。小官员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不行啊，你不搞定我，你就算李克强同意了，我这儿不同意不行啊，是吧？李克强说你这企业不错，但我是环保局局长，我说环保不达标啊，环保不达标，企业不能开啊，不能开，你对不对？得请我吃饭。你是，所以有些那个俗话说的什么叫什么什么小鬼难缠呢、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如果教会做了中保，就小鬼难缠，对吧？没这回事，没这回事。我们上天堂只靠耶稣基督，只因他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你信了耶稣，你一定有得救的确据，不在乎教会怎么说，不在乎教会怎么讲。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前提，我们在讲说教会，我们认识教会，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的前提的第二个前提，就是你必须知道的，就是教会没有权柄辖制良心，教会没有权柄辖制人的良心，是吧？我们良心的主是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教会设立起来，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设立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辖制大家，而是为了我们良心，大家都信心里面在基督里得建造。你信心软弱艰难，我要怎么样子？我要帮助你。你的信心搞错了，你不是靠耶稣，你开始靠行为，靠律法，开始靠感觉，这个时候我要帮助你把你的信心仰望谁？仰望基督。但是我帮助你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辖制你？可不可以辖制你？弟兄姊妹说不，两弟兄， 我看呢、啊、某某弟兄啊，他现在不行啊，他这个完全靠行为啊，这个太危险了，我逼也得把他逼到信心里去，行不行？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是被逼到信心里去的？不是的，你必须搞清楚这点。所以因为人要辖制别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辖制别人是用坏的名义能够辖制人的？其实用坏的名义除了极少数情况，怎么极少数情况？比如说拿个手枪架在脖子上面说，你不听我的，你不把你的那个啥，不跟我一起干坏事，我一枪把你崩了。然后有些人吓坏了，对不对？说你说吧，让我干啥？他说去跟我一起去银行去抢银行，是吧？他是这个叫被胁迫的。但一般而言，我们强迫别人都是用好的说法来强迫的，是吧？都是这样对你好啊，是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妈妈给女儿相亲就是这样子，你懂个啥，是不是？我给你找的才好，你吃的米还没我吃的盐多，是不是啊？哎，我帮你找的才好，女儿听我的啊，你跟那个人断了，是不是啊？他不行的，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都是以美好的名义去辖制别人。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没有权柄辖制人的良心。你任何时候，比如说哪怕他错了，你都要尊重他，这是不是圣经的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在哪里呢？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是不是讲到关于吃肉的问题？弟兄姊妹，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弟兄姊妹，可以。但是有些人信心软弱，不敢吃，只吃素。保罗有没有说这明显违背真理嘛？把肉端到他面前让他吃啊，吃两回他就吃好了，有没有这样子搞？弟兄姊妹，有没有说逼着他一定帮他扭转过来让他吃肉啊，免得他受亏损，有没有这样子？保罗说不，你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以论断吃的人，是不是？如果我的弟兄他认为吃肉不好，我就不要在弟兄面前吃肉，免得让他跌倒。如果这个弟兄是一直在我身边，我一辈子不吃肉，这就保罗讲了。你看到没？这是不是尊重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为了他，我节制我自己，我绝不强迫他。所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讲说，信仰可以强迫，信仰能不能强迫？绝对不可以，信仰绝对不可以强迫。所以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教会有没有权柄管人的良心？不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的良心是谁造的？上帝造的。谁是万灵之父？上帝。所以我今天早晨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有一个看到有一个姊妹，她是有灵恩倾向的。我看了以后我是有点担心。我担心什么呢？就是这个姊妹讲，她说我现在越来越深的感到人心灵深处的那种感受啊，那种绝望啊，那种什么呢？我就想纠正他一句，我没纠正，因为来不及，今天早晨才看见。我先说那是你的感觉。我们能不能知道人的心灵怎么样？我今天看到那个啊，赵弟兄、王弟兄过来一看，哎呀，我一看真忧愁啊，弟兄，人家啥话都没说，你就知道人忧愁，是不是？没有啊，那个脸都耷拉着，是吧？嘴都歪着，那到时候这肯定心里有事儿。人家告诉你说，不，两弟兄今天牙痛，是不是啊？我其实心里可高兴，牙痛的不得了。人是很骄傲的，你知道？你能不能知道人的心？不知道，因为心不是你造的，是不是？所以人的良心，教会可不可以辖制？不可以，你没资格辖制。一，你没有权柄辖制人的良心；二，你不知道人的心。我要知道王弟兄，我要知道赵弟兄，我要知道李姊妹现在心里如何，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讲话。我不是超级属灵人，别说，等我祷告一下啊。圣灵感动我了，我知道你今天忧愁。哎呀，圣灵感动我，今天你喜乐，有没有这回事啊？圣灵会不会这样感动我？绝不会。圣灵说去说话去，是吧？你看到那个腓力跟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传福音怎么传的？有圣灵是不是感动他，让他去跟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传福音？有。但是腓力在埃塞俄比亚太监的车旁，要跟着车一起走，要听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在做什么，对不对？然后他正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你明不明白啊？圣灵有没有？腓力有没有说，哎，圣灵感动我了，我知道你不明白，等我上车跟你讲一下，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腓力就是你听，你明不明白？然后这个太监说，没人跟我讲解，我怎么明白呢？腓力就上车给他讲解，讲解讲解讲懂了，他高兴了。他然后腓力跟他说，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而受洗的道理，对不对？然后这个太监说，哎，正好旁边有个水，这有何妨呢？我们现在受洗吧。腓力就下车给他洗礼，是不是？所以我们讲，你看腓力是长老还是执事？弟兄姊妹，腓力是长老还是执事？执事。施洗了没？施洗了。有没有再找另外的人？连另外的人都没找。 所以这是我们人人皆祭司，人人有权柄的，对不对？这些你可以做，但辖制良心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也没有权柄辖管你的心。谁能管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上帝，上帝才是我心灵的主，上帝是我心灵唯一的主。不管我多软弱，不管我多刚强，都是上帝做我心灵的主。我们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的话，别有用心的人是抓不住你，是吧？你就知道这一点。说任何人，你假设有一天梁弟兄变坏了，想辖制你们了，你这个时候说，梁弟兄你搞错了，你记不记得你几年前讲的，是吧？上帝才是我心灵的主，你现在想窥探我内心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那因为你没有权柄。我有啥艰难，我有啥想法，我找上帝去，我为你祷告。你要有，大家都有这样勇敢的心呐、坏人就做不成坏人了，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必须看到这点，因为上帝才有权柄，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人。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教会第二个前提。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没有权柄辖制人的良心，教会没权柄的，你一定知道这点。所以当有教会，当有人以自己说我是长老，或者我是执事，或者我怎么怎么样子的，我要要求你把你的心掏出来跟我讲，告诉我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告诉他，我们基督徒说我要驯良像鸽子，你这个时候该驯良像鸽子还是灵巧像蛇？你这时候要灵巧像蛇，你就啊，我上厕所走了，是不是啊？不能跟他讲，因为这不关你的事，你没有权柄的，你没有权柄。要知道我的良心如何，我心里如何。我如果内心有艰难，我内心有软弱，我愿意跟你交通，我请你帮助，这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我们人和人交流是不是心灵和心灵的交流？是，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把我心灵的状况讲出来了，你讲话的时候把你心灵的状况讲出来，但我想把我的心灵的状况讲多少，这是我的自由，是吧？但是我的心在上帝面前有没有隐藏？没有，你也藏不住，因为上帝啥都知道，对不对？上帝尊重你，但是上帝什么都知道，上帝不会突然跑到你心里面给你恐吓你。所以我们说之前有一个姊妹，这个我说她中了魔鬼的诡计，就是这样的。她说那个她这个祷告的时候，她灵修的时候很强烈的感动，上帝告诉她说她是下地狱的。我说肯定是魔鬼说的，肯定是魔鬼说的。你说梁弟兄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我不是根据感觉，我是根据圣经讲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呢？所以上帝，你在圣经上面有哪个地方上帝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告诉他说你是灭亡的？有没有？有没有？你说、哎、有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什么？要卖我了。有没有说对着犹大？他提醒的时候是提醒希望犹大赶紧去办坏事，还是希望挽回犹大？弟兄姊妹，希望挽回犹大。你必须看清楚这点。所以上帝不会直接跟你讲说你是灭亡的，不可能的。上帝没那么残忍，上帝没那么坏，上帝只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很危险。而且这个人讲的时候，我说你那个时候信耶稣没有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真信假信了。我说你求有没有求过主救你？求过。我说你求过，上帝不可能跟你讲这个话，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终必得救。所以一定是魔鬼说的。所以你一定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上帝有权柄掌管我们良心，但是上帝不是不尊重我们。上帝不是说我有权柄掌管你良心，所以在你良心里面我肆意而为。他如果肆意而为，他还是不是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造了我们的心，他尊重我们不？他尊重我们就是尊重他自己，就是尊重他自己的创造，对不对？他如果在你心灵之中肆意而为，那他还是上帝吗？不会的。只有魔鬼想偷你的心，只有魔鬼想骗你，把你的心骗到他那里去，上帝不会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原则。我们说你要知道教会没有权柄管辖人的良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讲说，那么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了，就是其实上帝管我们的心，他怎么掌管我们的心呢？他是不是昨天晚上做梦，今天祷告的时候有强烈的感动？或者像我们讲像贵格会，你们有没有看教会历史就知道，在美国现在贵格会还挺发达的。就贵格会他们是讲道的时候不像我们这样的，说我们讲道梁弟兄上来讲了，贵格会不是，大家都坐在那儿祷告，然后有的人突然凳子晃得很厉害，所以贵格的意思就是摇晃的意思，你知道吧？他突然晃得很厉害，有感动起来讲一讲，没感动大家坐两个小时散了，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是上帝是这样感动的，我们不是。我们说上帝感动我们，上帝向我们说话，上帝向我们良心说话的方式是什么？用什么向我们说话？对了， 用圣经。所以我们讲第三点，就是你要认识关于教会设立的目的的这个前提的时候，你要知道的就是教会有没有权柄垄断圣经的讲解和解释，教会有没有权柄垄断圣经的传讲和解释。没有，没有，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任何的基督徒你都应该读圣经，任何的基督徒你自己要理解圣经。梁弟兄讲的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同意不？我能不能说弟兄姊妹低头，主的道在这儿，行不行？你说异端来了是不是？能不能这样说，主的道在哪里？现在主的道现在在哪里？弟兄姊妹，主的道文字记载在圣经里面，道的本体在哪里？在天上。谁是道的本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我合一了没有？合一了是吧？我就是基督了是不是？能不能这样说？绝对不能。我是我，他是他，是不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有亲密的联合，但是我是我，他是他。传道人能不能讲他就是道？能不能？我今天讲的都是主的道，绝对没有错。我说不能这样讲。我们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在讲道，因为圣灵在感动我们，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我在分享，我在分解，我把我对道的理解讲给大家听。你们对道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不单可以，而且应该。这个就是我们跟天主教不一样。天主教不行，普通信徒不能自己随便理解圣经，理解成异端怎么办呢？他们其实就是因信称义，不明白，你知道？他说如果理解成异端的就灭亡了，所以你们不能自己理解。教会跟你说啥你就接受，教会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大家讲，然后大家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教会说耶稣是神圣二性的，大家讲，然后大家耶稣是神圣二性的，好了，这就好了。这就是天主教的做法，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你注意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曾经讲过，有一群人叫做比里亚人，比里亚人一起查考圣经，他们圣经给他们评价好还是不好？好，说比里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常常查考这道，要舍得道对与不对，是与不是，我要查你保罗讲的和旧约和这些对不对，到底对不对，包括你保罗写的书信，我要看一看，我要思想一下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他都要自己去理解圣经，你自己去明白圣经，而教会不能垄断对圣经的传讲和对圣经的解释。所以我讲的是我的解释，你说那梁弟兄，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我再讲，有一些教会就是这样，有些教会说我们教会是改革宗教会，所以我们的会友都得坚持改革宗神学，那他们那些教会看来是很纯的改革宗教会，其实是有问题的，你明白吗？因为如像我们教会，我们的基本的神学架构是归正神学的架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阿明念的，如果一个人他是甚至偏灵恩的，可不可以在我们教会当中？可以。能不能做会友？哎呀，观察一下好了，做观察员吧，别做会友了，行不行？这样子不是，绝对可以。你只要愿意委身这间教会，你愿意跟钉子们一起往前走都可以，因为你对圣经的理解是你的自由，你明白吗？每个人都有自由，教会讲解，当然如果教会跟你偏差太远，你有的时候可能受不了，你说我听不下去，好，这是你的自由，教会不能强迫。但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从中保上面只有基督是中保，从圣经的理解圣经的讲解来讲的话，谁把圣经教导给你呢？对了，圣灵。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重大的区别，我们那次讲跟大家分享过，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重大的区别。天主教说你对圣经的理解只有一种方法教给你，是教会教给你，所以你离开教会你不可能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圣灵把圣经教导给你。所以韦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讲到圣经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之所以接受圣经的权威，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教会。那这个关系大不大？关系非常的大。因为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理解圣经，上帝如果只通过教会来让我们明白的话，那么你离开教会，你说这就一定是天大的不得了的坏事，对不对？但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所以他们天主教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说因为我们明白圣经都是教会的，所以教会的教育，就是那个谕令的谕，谕令教训，这些都和圣经一样有权威，你们必须听。但我们说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 包括我们讲信经信条，我们能不能把它说我们教会我们持守哈这个使徒信经，哈尼西亚信经，哈这个韦斯敏斯特信条，这是我们持守，但我们能不能把它绝对化，可不可以，能不能说必须持守这个，这个是绝对正确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不能。所以我们圣经依据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我再讲一个非常清楚的，而且很多神学家都很惊讶的信心伟人的例子。哪个信心伟人呢？三个信心伟人。哪三个呢？东方三博士。那三个博士有没有在以色列的教会当中待过？没有。他们有信心没有？有。比当时的文士信心大多了，对不对？就从老远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然后找到希律的，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一看一打听，哦，这个这么雄伟的犹太人的圣殿是希律建的，他以为希律真的是敬畏上帝，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就去找希律的。因为你看这个王这么喜欢宗教，对，这个建的殿是犹太人的殿呢，对不对？所以他就去找希律了，他以为希律肯这找着希律好帮忙啊，对吧？你随便找个木匠问着不好问呢，找希律。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厉害不厉害？信心伟大不伟大？伟大。他们从哪得到这样的信心的？是不是从教会得的？不是。从哪里来的？圣灵直接感动他的。你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了，但是圣灵感动人的方式是不是被教会所垄断呢？圣经的解释是不是被教会所垄断呢？不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讲的，这是关键的。你必须把这几个前提，我要讲的这几个前提，好像我要讲五个前提，这五个前提要像柱子一样牢牢地扎在你心里面。这个时候，那么你对教会的认识才能正确。只要这五个根基你动摇了，比如说我们讲的第一个，教会不是中保，你一旦动摇了，你把教会当中保，你自己就软弱，这个教会就出问题，对不对？我们讲的说，教会没有权柄辖管良心，但如果我们这方面动摇，我们说为了教会有一些伟大的事工要展开，不不不，这个我觉得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就适合做这个工作，他现在是瞎眼的，他看不见，我逼也把他逼到进去参军，行不行？这个时候教会就出问题。像我们这里所讲的说，教会没有权柄垄断对圣经的讲解和解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的良心依然保持自由，因为上帝掌管我良心的方式是什么？是圣经。上帝向我良心说话的方式是什么？是圣经。那就是我们讲的，你看以前这个中国历史上面，你也经常会发现什么呢？有一些太监很厉害，是吧？权力很大。为什么太监权力很大？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太监把皇帝给垄断了，是不是啊？清朝那个什么李莲英啊，还有什么这个你看的那个秦始皇，他旁边他儿子，这个二儿子，那个时候这个像什么赵高啊，然后他旁边那些太监呢，这些太监把皇帝给垄断了，然后那些人要找皇帝最近咋样啊，是吧？有啥想法啊？他们不可能直接找着皇帝，都得找太监，那个太监去权力就大得很了，对不对？像那个唐明皇那时候什么高力士啊这些的，你想找唐明皇找不着，你找我，是吧？你上皇帝的圣旨下来了，这个圣旨里面有什么深意呢？李莲英李公公给我们讲一下吧，是吧？教会如果变成这样子，就变成李公公了，你知道不？你明白不？如果教会说我们可以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找上帝，你不找教会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危险大不大？危险就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读圣经，理解圣经，讲台讲道是为了帮助大家，这合不合乎圣经啊？这才合乎圣经。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门徒有没有争大小？有没有争大小？这个大，你大，我大。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为大的要怎么样？要服侍小的。你们如果想做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讲台是服侍大家，在圣经讲解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才回到正确，说我讲解圣经是帮助大家的，而不是变成，如果那种说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讲解的话，我就不是帮助大家，我是胁迫你们的，我是命令你们的，我就变成以所谓带领的名义，结果其实行了做地上君王的权柄，是吧？就变成地上的王了。你会发现教霸就是这样出现的。所以传道人是很容易做教霸的，你知道吗？而且教会如果对传道人在一些经济上面再苛刻，这个教霸做的就更厉害了，觉得教会亏欠我嘛，是吧？你们一直亏欠我，我不霸你们霸谁呢？是不是啊？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前提，教会没有权柄垄断对圣经的传讲和解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讲的说，你要认识上帝设立教会的这个目的的前提，第四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教会没有权柄垄断救恩。上帝是不是设立教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受福音得着救恩呢？是吧？但是我还是强调，教会没有权柄垄断救恩，就是人得着救恩，人得着上帝的拯救，人得着福音，是不是必须通过教会？我们等一会儿要读圣经，我们要读马太十六章，人是不是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着福音？是不是？我在讲，因为有些弟兄没说，梁弟兄，我们得分一下，我是学过神学的，有形教会还是无形教会？我说好，分一下。好，有形教会就是我们看见的教会组织，无形教会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吧？我们说上帝要使一个人得着福音，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有形教会？不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无形教会？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无形教会？
不是。
你搞清楚，上帝从来没有把救恩唯独托付给教会，教会里面有救恩，阿们不？但是传讲救恩的不见得一定是无形教会的成员，可不可以？我再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听一个录音机里面的讲道，或者录音机里面录了这个福音书，然后里面讲的信耶稣得永生，他就信了，好不好啊？圣灵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圣灵用了一个人还是用个录音机？用了个录音机，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东方三博士，因为圣经上没有任何的依据说有什么人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的，虽然他生在教会里面，但是他领受福音的时候是没人跟他讲的，那个人叫做施洗约翰。大家记不得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对不对？玛利亚一去见伊丽莎白，施洗约翰怎么样？在他妈妈肚子里面怎么样？特别高兴，欢喜跳跃。伊丽莎白不是一见玛利亚就看出来说，哎呀，主的母来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告诉他妈妈的。所以他从哪儿得的福音？弟兄姊妹，圣灵感动他，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你说啊，梁弟兄，但我们现在圣灵还这样做工吗？我们说圣灵很多时候借着教会做工，但我所强调的就是教会不能垄断救恩，教会不能垄断救恩，甚至圣灵可以使用一个不信的人把福音传给人，让人信，同意不？可以不可以？真的可以。有些人自己不信，他跟那论讲圣经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旁边有人听着听着信了，是吧？觉得你讲的没道理，我越听越觉得你批评的圣经有道理，是吧？你讲的，你新派那些不就是这样的吗？耶稣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根本没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死，昏过去了，后来又好了，啥啥啥，没有复活这回事，讲一大堆。他们越讲，有些人听了越听，觉得，咦，这个好像你讲的不对啊！哎，你讲的不对，那你怎么攻击的这么厉害？我好好看看，一看他信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以福音来掌管我们的心，那么以救恩来救我们。但是在救恩的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并没有权柄把救恩给垄断了，因为垄断救恩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上帝在郑州这个地方只把救恩给归正教会，只有归正教会才能把救恩传出去，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这个叫垄断地位啊，你明白吧？为什么咱只能用中移动啊、中联通啊、中国电信呢、啊？咋不能用其他的呢？因为这三家是什么地位，弟兄姊妹？在电信市场是垄断，你明白吧？如果教会把救恩给垄断了，这个教会不大才怪，不自高才怪，对不对？但上帝没有让我们这样去做。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天主教跟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又出现重大的不同。天主教就怎么说呢？天主教就说教会之外无救恩，因为救恩被我们垄断了，离开我们你们找不到救恩的。我也听说另外的有一些我们原来跟我们有关系的体系也是这样去讲，加入我们，在我们册子上记了名字，天上册子就有名字了，厉害不厉害？吓人不吓人？我说这是亵渎，这是亵渎。 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垄断救恩的。救恩你怎么得到的，弟兄姊妹？我再问，救恩是谁施予的？上帝，是不是啊？在哪里施予我们？在水里面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得到救恩的，弟兄姊妹？信，只要信，只要求告他，就一定得着，对吧？凡求告主名的，终必得救。这里面有没有教会的事儿，弟兄姊妹？教会可以传讲这样的福音，但是在人领受救恩上面，教会绝对要靠边站，你明白吗？我们不过是仆人，不过是使女，福音的领受上面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使人可以去领受。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从救恩这方面来讲，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教会不能垄断救恩，教会没资格垄断救恩，救恩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众人的。阿门不？真的，圣灵随己意。记不记得尼哥底母去找主耶稣，主耶稣跟他讲重生的时候怎么讲呢？主耶稣说，圣灵如同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在母腹之中的施洗约翰、东方博士，包括那个乃曼等等，这些其实都证明这件事情，圣灵做工的方式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我在包括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神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就是那些比如说像中国历史古代死掉的夭折的孩子多不多？多。这些孩子上天堂下地狱？为什么上天堂？多可爱，上天堂是不是因为可爱上天堂的？不是，他们，我也相信他们上天堂，他们怎么上天堂？靠耶稣基督的血，对不对？那圣灵一定把耶稣显在他们心里面，这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有没有一个教会？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韦斯敏特信条里面还特别有一条论到这一点，说那些这个夭折的婴孩，或者因为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包括身体残障，或者说因为文化各方面的这种阻隔，比如说福音还没传到那里，但是凡是上帝所拣选的也在基督里得救。天堂上面人多的是数不过来的。所以我在准备灵修信息的时候，昨天跟叶丁准备分享，司布真牧师有一篇讲到，他这样讲，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但后来还是有点忐忑，没有怎么讲。司布真牧师他讲了一个说法，他的观点认为什么？他认为说，将来天堂里面的人一定比地狱里的人多。哇，你这个哪有依据？我说我不是说他这个是直接依据，因为圣经上没讲说天上多少人，地下多少人，对吧？但是他说你去注意圣经上面讲的，说将来在天上的那些义人如同发光的星，数也数不过来。但圣经上面却没有讲说在地狱里面那些人数也数不过来。他说上天堂呢是表明了基督的得救，是吧？落地狱里面是跟着魔鬼一起堕落的。所以要显明他的观点，当然这是推论的哈，我不是说他是绝对的，你也不要绝对化，我只是讲让大家有一个信心。他的说基督一定胜过魔鬼，所以我认为天堂要比地狱里面的人多。那些夭折的孩子，那些等等之类，有好多你看在外在福音没传过去，但圣灵做工不受影响，你明白吗？圣灵会不会说哎呀现在这个一世纪福音还在耶路撒冷呢，还犹大全地还没传开呢，没办法啊，在中国那些人死掉就下地狱吧。圣灵受不受这些限制，弟兄姊妹？不受，不受。你说啊，梁弟兄你要讲普救论，我不讲普救论。我跟你讲普救论是什么意思，普救论第一所有人都得救，我反对。第二，普救论是讲的说一个人甚至不信耶稣都能得救，这个我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的信条讲的是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清楚，包括幼年时候夭折的孩子，包括那些上帝所拣选的，虽然因为原因比如说他是耳聋眼瞎的，你怎么跟他讲福音呢？你讲他听不见，对不对？有些从小耳聋眼瞎的字也不会写，不像美国那个海伦学会了，那么你怎么跟他讲福音呢？圣灵可以跟他讲。但是所有这些人的得救在哪里得救，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所以我才不是普救论，你那个叫悲观论，我这个叫乐观论，是不是啊？悲观论就是认为地狱里面人多的像大海一样，天堂上面啊走到哪儿啊稀疏的一条路，走了2公里见不着一个人，这是你的错误，你这没信心，是不是啊？因为你看现象。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所以我讲这个什么目的，回到我们讲的教会，你要知道教会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柄垄断救恩，没有。所以我再讲一个，跟那次跟沙龙弟兄我们讨论的时候讲， 原来我们受那种错误的教会论影响，有一个对福音机构的一个仇恨，你知道不？不是教会居然敢传福音，其实不是教会能不能传福音呢、啊？可不可以啊？有些有福音背景的机构可不可以传福音呢、啊？有些是做慈善的，但是其实工作里面的工人都是基督徒，好不好啊？他们可不可以传福音呢、啊？可以。那些其实天主教的那个就出来，我们等一下读那段圣经，看马太福音16章，是吧？上帝把天国的钥匙赐给谁了？赐给教会了。他又不是教会，他没有天国的钥匙，怎么能传福音？哦哟，你看讲的有道理没？有没有道理啊？哇，听着很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那个是讲什么？那个是讲你教会可不可以传福音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举例子，假设我说这个建华弟兄哈，今天应该吃米饭，我们家做了米饭，到我们家去吃，可不可以啊？这个讲法，如果建华弟兄好，我答应今天去你们家吃米饭，那我们可以说建华弟兄今天吃米饭。但建华弟兄能不能说今天除了建华弟兄之外，其他人都没吃米饭，不能吃米饭，能不能这样说？可不可以？不可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教会是要传福音的，阿们吧，阿们。但是上帝有没有说你这个福音只给你教会这个组织啊？有没有在马太十六章，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读那段经文，有没有在那个经文当中说只有教会可以传福音？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结果受这种错误观念的捆绑很厉害。去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交通说，原来我是很喜欢传福音，后来越归正就不敢传了啊！要传福音就把人带到教会，人家又不愿意来教会，那怎么办呢？我就很纠结啊，是不是？那个叫长老去讲一讲吧。然后我说带跟人家说，我带个弟兄来，人家说我跟你熟气，我跟他不熟，他说不用了，不客气了，福音传不成了，你发现没有？是不是？因为很刻板，就是以为其实这是变相的认为教会可以垄断救恩，教会不能垄断救恩的。你任何一个基督徒，你有感动，你都可以传福音。像任何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腓力一个人出去可不可以传福音？可以。能不能施洗？可以。哎，除了腓力，腓力如果不是执事，能不能施洗？丁子，腓力不是执事，能不能施洗啊？可不可以？如果腓力是个女的嘞？啊？腓力如果是个女的呢，可不可以啊？姊妹能不能施洗？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说姊妹不能施洗？人人皆祭司是不是都是讲的弟兄啊？啊，弟兄人人皆祭司，姊妹人人皆立位人，是不是这样说啊？是不是啊？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的。你清楚看到这些，所以有些东西错的离谱。当然，你说如果我们在教会有长老、有职份工人在这里，你说梁弟兄下去，今天我洗，是吧？这个不好，因为这是次序的问题，不是权柄的问题，你明白吧？如果商量好了，我说今天我不洗，然后让个弟兄上来洗，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但是你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前提。第五个前提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也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教会不是福音的根基，福音是教会的根基。福音是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不是靠教会站稳的，教会是靠福音站稳的，你明白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在这一点上面一定要去牢牢的抓住。因为上帝建造新约教会是用福音建造还是用律法建造？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上帝用福音来建造教会。所以教会的根基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一个福音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教会有没有职责去传讲福音？教会有职责要去传讲福音，但是必须知道的，福音在先，教会在后。福音为根基，教会是福音的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说教会是福音的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说教会是福音的基础。不是的，天主教就是这种观点，你明白吗？就是因为它是一整套都错的。你去看基督教里面有没有类似天主教这些？有，我们以前在那个体系不就是这样子吗？把教会举得高得不得了，其实没什么的，教会没有那么神圣，教会没有那么，福音是绝对完全能够救人的，教会是不是绝对完全的？不是，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任何一个教会，那么他都要知道的，都要明白的，就是我们是以福音为基础，我们去传讲福音。这样子的话，这个福音的基础越坚固，这个教会就越有力量。福音的基础一动摇，这个教会就没力量。一旦我们颠倒了，以为说教会在下，福音在上，靠了教会来持守福音，你搞错了。这个就是有些人教会出问题他不敢说的原因，你明白？我再讲， 有一些教会出问题，但有些人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讲了他的问题，那这个教会受伤害了，然后福音传不了了怎么办？是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不是，因为教会如果偏离了福音，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引导，互相交通，提醒，警戒，回到福音基础上面去，是吧？这个教会就正常了。你一定要相信，因为真正的根基不是教会，真正的根基是福音。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五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讲这五个前提，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明白，你要把这五个前提抓住。教会不是中保，教会不能垄断对圣经的讲解，教会不能辖制人的良心，教会不能够垄断救恩，福音是教会的根基，而教会不是福音的根基。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因为教会是不是人的组织？弟兄姊妹，教会是人的组织，有人的地方就有软弱，而且人的软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容易想去立一个王，立一个眼见的王。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撒母耳在他们当中一直做复兴信仰复兴的工作，做了很长时间，因为撒母耳已经年纪大了。撒母耳什么时候开始服侍上帝？弟兄姊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然后撒母耳服侍了几十年，以色列人信仰复兴了。信仰复兴以后，以色列人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们要立王，我们要立王。撒母耳高兴不高兴啊？撒母耳说：“太好了，你们终于明白，我们需要一个王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撒母耳很难过。撒母耳说：“耶和华做你们的王不好吗？”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不，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我们一定要一个王。人是很软弱，他要看一个眼睛能看见。我们属灵上面这些基督徒，我们已经得了基督重生的生命，我们还软弱不软弱？还软弱。我们其实想不想立王啊？想。世上的王有了没有啊？那些王我们立得成立不成啊？我们教会能不能把李克强投票投下去？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但是人就想在教会里面立王，这是人的软弱。所以是，这是普遍恩典之下人总结的。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因为人软弱，它也是适用的。普遍恩典有人总结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什么？绝对的腐败。教会呢？教会也是，教会也是。你就明白我们一定是众长老智慧，就是这个原因。当有一个长老太厉害，比如说假设有一天梁弟兄变成说一不二，沙龙一不许吭声啊，是吧？谁也不许说话，我说啥就是啥，完了，这就完了，你明白吗？这就完了，对不对？同样道理，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些时候，但是有些人说不，那个你知不知道天主教的教皇怎么称自己吗？天主教教皇说，我是众仆之仆，我是众仆之仆，你们不要举我，我不是，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但是他举了另外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讲，他把什么举起来了？把教会给举起来了。说我不算什么，咱这教皇又不是终身的，是吧？上那个天主教前一个教皇还自己禅让了，是不是？他好好的，因为其他教皇都是死的时候才那啥的呀，你知道吧？天主教其他的教皇都是做到死了，然后那边投票的时候，那个在梵蒂冈的时候，那些人都在那天主教徒都在那祷告，要看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就是他们一个教堂烧烟囱，然后呢，他们就在那看烟囱，因为这是很神圣的事情，不能随便进去问。等等等等，冒黑烟出来，表示什么？你知道吗？表示还没选出来，说大家意见不一致，因为他们，然后白烟冒出来了，哎呀，选出来了，新的教皇出来了，哎呀，大家就很高兴。那么他教皇他自己自称的是说，我不过是众人的仆人，但其实他把教会举起来的时候，王出来了没有啊？仁义的王出来了没有啊？出来了，出来了。人的肉体是很诡诈，你不要举我，我长老算不了什么，我不过像只死狗一样，是吧？但是我们教会是尊贵的，我们教会是最荣美的，我们教会怎么怎么样子。其实这死狗是荣美的死狗，是不是啊？行不行啊？不行，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你明白吗？不能是这样子的。教会在他的位置，就在他的位置。像我们刚才讲的，救恩教会能不能垄断？不能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教会能不能垄断？不能垄断。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教会是不是中保？不是中保，是不是？福音是根基，教会不是福音的根基，等等这些东西，你一旦牢牢抓住，我良心的主是谁？上帝。这个时候教会回到他正确的位置上面。这个前提没有，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个时候难免有些弟兄姊妹到教会，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个沙龙弟兄可以做见证，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我没有那个心去辖制别人。但是我那个时候不太理解，有个弟兄那时候跟我说话的时候毕恭毕敬，他年纪比我大，
那我他看到我是传道人，他非常好像非常谨小慎微那样子的，我就有点奇怪，我是比较随便。后来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习惯了那种好像传道人很神圣，好、啊、就觉得传道人是高人一等，甚至神人一样的，所以他见到传道人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我说什么，他明明这个，我说我是弟兄，咱们是弟兄，是不是啊？可以交流一下，但是他我估计坐在那儿屁股坐个尖儿而已，是不是啊？都不敢整个坐下来，这就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因为人是软弱的，你不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些把握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我们就讲说，那上帝为什么设立教会呢？或者说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大家应该熟悉的经文，我们用启灵方式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从第十三节读到这一章结束的二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临到的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这是在马太福音，也就是因为马太福音也是新约的第一卷书，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处论到教会的经文，所以我们说教会的目的，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你不能离开圣经去讨论。那我们看，因为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经文也很多，我们今天就就着这段经文来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你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是不是啊？然后他们说，有的说是施洗约翰复活啦，是以利亚啦，是耶利米啦，或者某一位先知啊。然后主耶稣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代表大家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讲了说：“这是天父，我的天父启示你的，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然后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然后教会有天国的钥匙，教会有权柄，是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然后主耶稣就开始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跟彼得他们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注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主耶稣说人子要去耶路撒冷受很多的苦，包括祭司长，包括文士，包括法利赛人，包括那些人苦害，然后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怎么样复活，然后才讲到说人也要舍己被十字架跟从耶稣，是吧？那么我们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讲到教会。所以我们说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有几个我们需要去知道，就是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简单来讲，我说上帝设立教会只有唯一的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福音。福音 教会设立在地上的目的就是福音。你注意，福音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这里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是不是福音？记不记得在彼得前书里，不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么这个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照圣经所说，第一，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被害，钉十字架死了；第二，照圣经所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一时显给十二使徒看，又显给众门徒看，末了也显给保罗来看，对不对？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救主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当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你是基督，你也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施洗约翰，你也不是耶利米，你是基督，只有你是基督，这个就是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教会设立的目的就一个，教会是为福音设立的，教会是为福音设立的。你抓住这一点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方面来讲，你去看有很多教会出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教会的目的混乱了。我们说教会设立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几点。第一，我们说教会存在没有其他的目的，教会之所以存在，教会之所以被上帝设立起来，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福音。我再问人，除了福音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需要？
有。
我们要不要呼吸？要不要喝水？我们要不要成立家庭？我们需不需要工作？需要。我们需不需要跟别人结交交朋友？需要。我们需不需要钱？需要。人是不是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需要。我们说人有没有一个需要？其实罪人需不需要福音？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有很多的需要，福音是人众多需要当中的一个。阿们吧。虽然这个需要很重要，这个需要你一旦得着你就有永生了，但是这个需要和其他的需要，你不能说其他咱不需要了，有福音就行了，不需要空气了啊！我信了耶稣，不要空气都能活，行不行？不行，你一定需要。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福音之外人还需要很多东西，但是人需要的那些东西，上帝设立了其他的组织或其他的方式来满足人，而不是教会。我再讲一遍，人有很多的需要，除了福音之外的需要，上帝是设立了其他的组织其他的方式来满足人。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只有教会这个组织才能传福音？不，我们说基督徒可以，是不是？上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讲的是教会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福音。教会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福音。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思考，比如说人需不需要学习增长文化？需要。这个功能应该在哪里实现？学校。学校，你明白吗？人需不需要抗震救灾？需要。这个需要消防队，需要军队等等之类，对不对？需要政府。人需不需要经济上面金钱的需要？需要。就是包括政府，包括各种经济组织，上帝把它设立起来完成这些工作。这些不属于教会的工作，我再讲一遍，这些不属于教会的工作。有些教会搞错了，你知道吗？你说哎呀，那有的教会他那个奉献很多啊，他可以干点这些事情啊，他这个怎么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人其实的软弱就在这一天。教会人多不
多？
哎呀，我有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农产品啊污染太厉害了，我这个很想吃啊这个没有污染的猪肉，就靠我一个人又养不成，咱教会这么多人，咱办个养猪场吧，行不行？弟兄姊妹，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明白吗？因为这不是教会的功能。你想办养猪场，你找其他弟兄姊妹，你办养猪场，我们能不能说是犯罪？弟兄姊妹，说你居然想办养猪场，你真属实啊！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你想办养猪场，你想办眼镜厂，你想办啥都行，真的。但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你找几个有感动的人。但我就人的软弱就体现出来，你知道吧？因为我找人可难找，梁弟兄，你在讲台上帮我呼吁一下吧。啊、哦，我哪天在讲台上讲到说，大家谁想养猪，找谁谁谁去，行不行啊？不行，因为这是个人的事，你明白不？这个是要用其他的，你要开公司去做的，是不是？学校其实也一样道理。你发现教会在这方面的软弱非常的大。有不少教会想办学校，我们之前还在网上认识一个姊妹，她讲他们教会可能跟我们教会大小差不多，她说他们就几十个人，他们办学校， 办的累得不得了，我想当然累得不得了，你几十个人要抽出人去搞学校，又要服侍教会，然后教会的资金运作又从这个学校的资金运作又要从教会的奉献箱里面去拿，这都乱了没有啊？乱了。所以他们教会在这个十一奉献上面特别严厉，讲这个传道人经常在讲台上面奉了献了没有啊？十一交了没有？十一是当纳的，你知道不？这是当纳的，你十一以上才叫奉献，十一以下那就不是。好，为什么？因为他资金压力大，你知道不？其实这个资金压力是人家公司的，你拿教会干什么？你明白不明白？所以我们能不能像少林寺一样搞个武僧团呢？弟兄姊妹，说的这个现在基督教受逼迫，然后怎么怎么样子，咱也搞个军队行不？可不可以呢？不，主耶稣说了，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是因为动刀必死在刀下，你才不搞军队。那咱以后搞个水枪行不行？咱搞个水枪队吧，不动刀吧，人来了那用水枪给他刺走，行不行？不行，因为这不是教会的目的，你明白吗？你安全受威胁了，你要找警察，对不对？你对社会安全你有负担，你可以去报名做警察、做士兵，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警察、做士兵啊？可以。你说我对这个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些的，我对某一些行业我很感兴趣，但我一个人做不成，一个人做不成怎么办？你可以找基督徒，也可以找非基督徒一起去搞，可不可以啊？可以。但这是不是教会的功用？不是。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星期四跟大家讲的，做工其实教会它有没有它的工作？有。工作要做好，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专一，是吧？教会要专一把福音工作做好，这就是教会的本分了。其他工作你说哎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试探，我们那时候这个是跟大家讲，我们教会小孩子多不多啊？多，而且同龄的多，对不对？那时候跟沙龙弟我们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些小孩子这么多，咱办个幼儿园多好啊，是不是啊？那咱怎么样子？其实办成办不成，办不成。为什么办不成？都因为你们两个长老不够志气，是不是这样子？都因为同工不配合，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是，因为这不是教会的功能。如果有一天假设我们办幼儿园的话，也是个人办，学校也是个人的，这不是教会办的，教会不能做这些，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专一。比如说举例子哈，大家都知道现在用手机哪个手机品牌现在是最大家公认最好的呀？苹果，是吧？苹果手机。如果有一天苹果开始做椅子了怎么样啊？好不好啊？说苹果有一天苹果去开始搞那些跟他的行业根本没关系那些东西的时候，好不好啊？不好，这就乱了，你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苹果公司说咱钱太多，苹果那个市值你知道有多少吗？快上万亿美金了，这美金呢、啊、快一万亿美金了，他说咱这么多钱咱办教会吧，行不行啊？哎呀，如果有苹果撑腰太好了，行不行？不行，没有，这不行的。你必须搞清楚，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教会是任信基督的人，对不对？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吧？这些人就组成了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不依托于公司，基督的教会不依托于别的，是圣灵做工把人吸引起来，把人聚集起来。但是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福音。因为就是主耶稣就在这里问我是谁，你们说吧，我是谁啊？你是彼得？我不是。你是这个以利亚吗？我是不是施洗约翰啊？我是不是谁啊？都不是。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再跟他兼顾，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要钉十字架，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你们一生要传讲的。所以比主耶稣跟他们讲说，彼得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艰难，主耶稣这个时候讲了要舍己背下，这个舍己背十字架是不是指的道德上面的生活上面的艰难呢？其实强调点不在这里，而是强调说你们要传一个钉十字架耶稣是最难的，你为此要背十字架，别人会觉得你是个傻瓜，你知道吧？是不是？乃曼那个时候，这个以利沙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就好了，乃曼干不干呢？乃曼就不干了。乃曼说我以为你至少搞个仪式是吧，给我头上嗡嗡嗡嗡嗡搞几下，你给祷告一下，搞个72小时连续祷告是吧，这我觉得还有戏，你这啥还不搞，就我不想去。你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我需要做什么？你啥也不用做，你信了耶稣就上天了。可笑，人就走了，你要为此背十字架，你知道吧？你说不可笑，就是这样子的，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给人做个管子还收50块的，是不是？你这上天堂一分钱都不收，你太可笑了。 你就要忍受别人的耻笑，继续讲十字架的福音。你明白吗？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生活上面不会有艰难，而是说这些也会有，但是最关键的是别人对福音的藐视，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去面对的。你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工作其实就是福音。当我们教会离开福音想去搞其他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偏离目标了。你明白吗？有些教会觉得呀，这个力量还不够，再连接几个教会，搞个联会，搞个区会，搞个啥东西。我说动机不纯都是有问题的，是不是？有些办学校发现自己办不动，所以咱搞几个教会一起办吧，是吧？你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因为教会人多，特别主日啊，或者领餐的时候，人一看呀，真多，有戏啊，是不是？养猪场又有戏，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教会就是一个目的，福音，福音。你做其他可不可以？那你说梁弟兄，那你周四讲那个基督徒生活观干什么？我讲基督徒生活观，我是要把福音真理，从福音把这些真理讲解给大家清楚，你们去工作。你该干啥干啥，你要开公司开公司，你要给人打工给人打工，你要做农业就做农业，你要做工业就做工业。我要把真理讲清楚给你，因为是这是福音，从福音发散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让大家去明白什么叫福音化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但是因为我们不讲清楚这些时候，大家会拱教会做王，你明白不？有些人会生教会的气，干嘛还不开学校，干嘛还不开养猪场，是不是？都挣多钱了还不搞这些，是不是？这么多人干嘛呢？是不是？梁弟兄你平时干啥呀？是不是？你抽点时间帮我搞搞养猪场行不行？行不行？不行，人家长老搞养猪场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叫不是长老不能搞养猪场，而是说长老他的工作，我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我的工作是福音。我如果是兼职的传道人，我开养猪场也你也无话可说，对不对？你说一养猪场的还能做传道人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更清楚，我就是做福音。但是就教会而言，你必须知道你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讲的，你知道教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福音的时候，你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你如果搞错了，你期望教会去开学校，你期望教会去做一些它功能之外的事情，你如果这个教会坚持真理原则，你必然要在这个教会失望，因为他不做。就是我们讲的，你要按照真理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不是我，这不是教会工作。你说你们教会人才一大把，人才一大把，那些人才自己去开公司，是吧？自己去搞。你说有几个弟兄特别有感动，我想搞学校，我觉得要搞学校可不可以啊？可以，你们几个商量，你们几个做校董呗，是不是？请老师就行了，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教会唯一的目的，存在的目的，设立的目的是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那么福音它有两头，哪两头呢？第一头福音是基督，是不是？救主基督。另外一头就是信徒。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救主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教会，我们说教会设立在地上，从高举基督，教会要向人讲清楚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问门徒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和以利亚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对不对？以利亚是不是伟大的先知？但以利亚能不能救人？不能。以利亚能传福音，但不能救人。施洗约翰是不是最大的先知？是。但是施洗约翰和耶稣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当有人问施洗约翰说，你就是要那要来的那一位吗？你就是基督吗？施洗约翰怎么讲？他说，我不是，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只不过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我不能把生命给你们，他能把生命给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去死，他能为你们去死。所以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不是？所以耶利米，为什么有人会把主耶稣基督误会为耶利米呢？因为耶利米是不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说，你把耶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讲的时候，很多人把耶稣想象错了。为什么人会把他想象成耶利米？因为他常常为罪人流泪，他愿意人得救，他看到一个人没有得救，他心里就难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些人抵触他，顶撞他，讥诮他，他都不在乎。 他在耶路撒冷城外哭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说，哎呀，想起来过几天我要钉十字架，多痛多苦啊！那个钉子钉在手上，痛死了。他是不是这样子哭的？不是，他是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把小鸡招聚在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他向耶利米，耶利米向他有慈悲怜悯的心，但是他不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只能流泪。是不是耶利米急了要跟上帝抱怨，是吧？我愿生我那一天不存在，是不是？愿我在我妈妈肚子里就死掉，是不是？耶稣有没有讲这样的话？没有。耶稣说他自己知道他来是为什么，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教会的目的是福音，那么福音它就有两头，一头就是基督。我们的第二个，我们说讲到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讲清楚。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他一讲到一个基督必须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门徒这个时候很难接受，就是讲说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长老文士的手里面，要在耶路撒冷受很多的苦，而且被害被钉十字架，三日后从死里复活。门徒接受不？门徒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门徒这个时候还不太懂。主耶稣后来反复跟他们讲，整本圣经反复跟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这些先知和这些伟人的受苦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罪，是不是啊？那些人受苦是因为是罪人受苦，是吧？哎，有没有为义受苦的？有。那耶稣的受苦和这些有什么区别？耶稣的受苦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重大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讲的福音。我希望弟兄姊妹牢牢的不断的坚固在心里面，只有他的受苦是赎罪的受苦。哎，耶利米受苦，保罗受苦，有没有赎罪的性质在里面？没有，我再讲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了。天主教说保罗他们受苦是有赎罪的功效的，天主教说你们如果领了弥撒，你们如果为教会做了苦工，有赎罪的功效的。你记不记得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卖一个东西，你知道叫什么？记不记得教会历史大家知道？对了，赎罪券。他说我们这些先贤古圣他们做的工作有赎罪的功效，有没有？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一毫一丝都没有。你做一切，你受苦，你说我是新约的基督徒，我受苦，我是为基督受苦，但是跟赎罪有没有关系？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只有基督的受苦。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一定要讲这件事情，整本圣经一定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人子必须受害。为什么受害？赎你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的受苦完全不完全？完全。他担罪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因为他完全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如果他的赎罪不完全，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呢？不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体系，你就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反对因信称义。天主教和现在有基督教里面别有用心的人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天主教嘴上面说我们同意啊，因为因信称义是圣经上面讲的，但我们不同意你们基督教讲的唯独因信称义。他说若有人说一个人唯独靠耶稣，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你知道天主教说什么？说愿这个人受咒诅。你发现现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不就是这样子吗？他要用行为反推，你没有好行为就说明你没有信心，谁跟你说没有好行为就能说明没有信心？是不是？他就要用成圣来反推，来攻击称义。我们说不，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全不完全？完全。耶稣基督的血是不是把我全身上下都包裹了？全身上下都包裹，我一切的罪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我们宣讲的是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基督钉十字架是必须的，人子必须受害，而且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他的痛苦，分担他任何一点的工作？不行，任何人都不可以，只有基督一个人做。基督一个人做了，就保证了这个救恩是完美完全的。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这个讲台放在这里是稳稳的，对不对？如果压力很大的话，这个讲台还是可以压垮的，对不对？但如果我这个讲台是结实无比的，那么你压不垮的。但是我这个讲台到处都结实无比，就有一个地方不够结实，就这么一点点，压力压下来那一点点会不会断？会断。 所以如果救恩不是唯独因信称义，不是唯独基督做成的，里面要加上我们一点一点万分之一或者亿万分之一人的功劳，人的行为，人的赎罪的话，这个救恩能不能成啊？成不了，因为我们的罪太重大，一压就垮，全部压垮。但是因为只有基督担当，所以这个救恩是完美的。所以你记得当约翰和雅各他们的妈妈一起来找主耶稣，是不是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啊，希望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这个不是我决定，这是我父决定的。然后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然后约翰他妈妈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他说能，我们也喝。所以说我喝的杯你们不能喝，你们，但是你们也有杯要喝，就是我们讲的是我们背十字架。但我们得救是不是靠我们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不是。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主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教会从这一头来讲的话，我们说教会唯一的目的是福音的时候，我要把基督的福音越讲越清楚，越讲越宽广，越讲越深刻，越讲越简单，这就是教会最重要的宗旨。就是我要把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四个字简单不简单呢？简单。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简单的？原因在哪里？哎，因为传道人省事儿，把复杂的给简单化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因为基督做的完全完美。当我们抓住这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福音讲清楚，然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给我们基督教，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担子重不重啊？重，其实是最轻的，在所有宗教当中最轻的是基督教，你明白吗？佛教那些你要做居士啊，哎，金刚经给一本是吧，什么什么菩萨经给一本，是不是啊？然后你要搞这个搞那个，然后你要练这个练那个，一大堆一大堆啊，到第几级了啊？他现在到第三级了，他还有九级呢，那他那还好多东西，对不对？基督教呢，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容易不？而且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福音合乎人性呢，还是佛教其他宗教那些合乎人性？其实只有福音是合乎人性的。你把福音讲清楚，就人照着人自己的人性，照着人的罪性，人是不是抵挡福音的？弟兄姊妹，是。但是你把福音讲清楚，照着人的人性，人是很自然要信耶稣的，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是吧？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人信耶稣是不是圣灵超然的工作？是。是不是人自然的接受？是。我再讲一遍，人信耶稣是圣灵超然的工作，因为人的罪性是抵挡福音的，人的罪性，人是天生是要做一个功劳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的。但是人的人性是自然而然的在圣灵超然的工作之下接受福音的。因为你把福音讲清楚，人是不是罪人呢？罪人是不是相当于病人呢？病人找医生正常不？正常啊。那我有一位绝世医生，包治百病，那个医生叫耶稣基督，病人去找医生好不好啊？好。这个医生愿意治你，为什么他会愿意？因为他爱呀，他蛮有慈爱，蛮有怜悯，凡找他，他一个都不拒绝啊。怪不得信耶稣得永生啊。那他虽然爱，但是我要到上帝那里去的话，我得公义啊，对不对？是不是？你不公义能不能到上帝那里去？不能去。但是谁那里有完美的公义啊？耶稣。他愿不愿给我？愿意。因为他充满了慈爱，因为他充满了怜悯，因为他是幕后的亚当。当我们把这个福音讲清楚的时候，其实人心会不会归主啊？会归主。我不是说每个听到这样福音的人都会归主，这是圣灵超然的工作，但是人就会自然的信了。你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讲福音其实你就压力不要那么大。信耶稣得永生，到处都可以找人。当然我不是让大家举个牌子，我和张辉那种看到有些是做的很错的，在地铁口举个牌子，信耶稣得永生，然后让人当精神病对待，那个不，这个不好，对不对？你去找你的亲戚朋友啊，然后比如说马上春节了，跟亲戚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不要那么急躁，不怕，对不对？别急着，好像你赶紧的，明天就下地狱了，你不要这样。人家你说大过年的，你又讲下地狱干什么？是不是？他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不要讲这些，耶稣爱，是吧？昨天是情人节啊，是不是啊？ 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啊，跟大家讲讲。所以我有一些我不太满意，我看基督教有些啊，这个不想，其实情人节就情人节呗，对不对？你就把爱讲清楚就行了，不要说了咱不过这些节，世俗啊，不用，对不对？你好好的跟你妻子一起给送她一个玫瑰花好不好啊？好吗？有啥不好呢？咦，这世俗啊，送个十字架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那么宗教化，对不对？不要那么宗教化，是不是？真的要去按照圣经去行，所以要把福音讲清楚。第二，我们说教会福音不能只是基督，福音还有一块是什么？关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知道说，上帝设立教会，让我们传讲福音。传讲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一，要让基督的名被高举，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其实圣经的次序讲的反而不是我们这种讲法，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人得怜悯，让人得福音。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现在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所以第二个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整天讲我们要荣耀基督，我们要荣耀基督，我们教会怎么荣耀基督啊？把教会装修的富丽堂皇，荣耀基督。不用，你关心人，爱人，是不是？教会设立，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体恤信徒软弱，是为了让人能够领受福音，是为了让人得到好处。教会被设立起来不是为了辖制神的百姓，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受自由的福音。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跟彼得讲的一样，他其实跟彼得讲的时候也要让彼得去知道几件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也知道几件重要的事情。一，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耶稣是谁，你要知道，对不对？你也得知道你是谁。主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跟彼得讲，彼得你是谁？有讲。主耶稣跟彼得讲说，你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啊，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不是属血气告诉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们，你要知道你自己，从福音里面你要认识一件事情，你是上帝所爱的，你是上帝特别怜悯的。你能听福音，你能领受福音，你能够来到教会里面，上帝一定是爱你，无论如何上帝都是爱你。而你做了一个基督徒，就表明上帝永不止息的爱在你身上。你怎么做的基督徒呢？信就做了，不是你祷告，不是你灵修，不是你敬虔追求，不是你多爱上帝，上帝变成爱你。不，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说每一个基督徒在福音里面认识一件事情，我是蒙爱的，我是蒙爱的。教会有一个责任要告诉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的，说你是蒙爱的，而不能教会变成一个炮台，咣咣咣咣打过去，到底得救了没有，你到底怎么样子，你这都是假信心，都是假悔改，都是假信仰。这是教会不？这是魔鬼在台上掌权。你明白吗？教会就是要告诉人说，蒙爱，你要蒙爱，怎么蒙爱？我们怎么才能成为蒙爱的人？弟兄姊妹，祷告、读经、传福音、舍己、顺服、谦卑，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成为蒙爱的人？信，信是什么？信其实就是接受。我接受上帝的爱，你就是蒙爱的人。你接受不接受？所以有些人把信讲得乱七八糟，然后讲得高得不得了，矮个儿都够不着，你知道吧？他说这怎么能蒙爱呢？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跟我没关，因为我不够，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只要信，就是你接受，因为这是圣经上面旧约上帝都是这样形容自己。上帝把自己形容成为，按照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来讲的话，上帝形容自己其中有一个词，就如同乳房丰满的母亲。乳房丰满的母亲抱着吃奶的婴孩，就好像乳房肿胀要让他吃，就是这样的意思，你明白吗？我们做妈妈的弟兄姊妹就明白，就是上帝说，我巴不得我爱你，我巴不得你领受，而不是说我不想让你，你不是我拣选的啊！你这叫你吃把我奶吃完了怎么办？不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上帝是愿意人人得救，他愿意怜悯人。你要真正知道，因为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西门巴约拿，你是什么？你是有福的。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蒙爱的人。这是圣经，你福音里面才告诉我们。讲律法能不能说你是蒙爱的？律法说你是受咒诅的，你该受审判。福音告诉你，每一个信耶稣的都是蒙爱。你说那梁弟兄，之前犯罪呢？犯罪依然是蒙爱的，你要在爱中悔改，对不对？那不， 我之前我得罪教会了，得罪教会了，上帝会不会说得罪教会还了得，不爱你了，会不会？
不会，
上帝依然爱你。你要知道他爱你，他用慈生爱所牵引你，让你悔改，这是他的恩赐，领你悔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教会对人来讲，他要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用福音来牧养人，用福音来安慰人。教会从这方面对人来讲的话，教会也装备信徒。为什么装备信徒？让信徒出去传福音，不是传那种所谓的加引号的那种归正啊，把在基督徒当中归正基督徒，把人家害得贼惨，是不是？不是，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像唐牧师说的，你别跑人家鱼塘里钓鱼有啥用呢，你跑到海里河里去钓鱼，增加神国度的精兵，对不对？你整天在教会里面，哎，归正这个教会，归正那个教会，然后自欺欺人，说我没去之前呢，那个教会其实根本没福音，个个不得救，我去了以后才得救，我就没在别人根基上建造，可不是吗？你把人家根基都拆毁了，还说没在别人根基上建造，见到别的教会绕着走，明白吧？基督徒啊，要有这样的骨气，要河南话说要有这样的囊气，是不是？见着别人的教会绕着走，什么意思？不是说看不起别人的意思，这是人家的，你要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增加天国的子民，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是这么好的消息，传福音又是这么容易，又不是让你去教人怎么敲木鱼，对吧？你就教他信耶稣得永生，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但是你自己对福音领受越来越多，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欢喜，福音你就传动了，福音你就传开了，你就有力量了。我们都是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正去看见，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大得坚固了，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了，我们就知道说是的，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就知道说任何的人，任何的基督徒，其实他都应该在上帝的爱里面得安息，不在乎你的行为，只在乎那发怜悯的上帝。我们若觉得自己愚昧，又觉得自己软弱，就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怎么样？必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说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两大点，一前提，是不是？我们讲了五个基础，你要知道说教会，第一，教会不能做什么中保，是不是？第二，教会能不能垄断救恩？不能。教会能不能做人良心的主？不能。教会能不能够说垄断圣经的讲解权、解释权？不能。那么教会是以福音为基础的，还是福音以教会为基础？教会以福音为基础。你这五大支柱一定要牢牢的在心里面，这样子的教不会让教会成为你的偶像，不会辖你的良心。那我们其次我们就讲了说，教会设立在地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福音。这个福音连着两头，一头是基督，一头是我们。所以我要把基督讲清楚，要把福音讲清楚，我要把人怎么领受福音讲清楚，因信称义，然后使每一个神的百姓成为蒙爱的人，这样子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一定是福音的教会，这样子我们就多多蒙福。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何等怜悯我们，何等眷顾我们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长兄，又成为我们的元首，又成为末后的亚当，使凡信耶稣基督的，就是接受基督的血的，就是求告基督名的，都有永生，永不失丧。我们向主感恩，向主赞美。我们也求天父上帝怜悯保守所有你的百姓，所有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恩惠的福音当中站立得稳。主，你使更多的教会领受福音，使更多的教会传讲福音，使基督恩惠的福音在全地传开，使更多人得福。你也使我们归正教会，我们能够专注在我们的福音工作上面去，我们不被其他的东西引诱我们的眼目，以至于偏离了目标，使我们的福音根基真正在教会，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越扎越稳。也求主你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是慎思明辨，使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不高举传道人，使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慎思明辨，都越来越明白真理，心灵就越来越自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